教会，所以刚刚有不少位说我们教会是大概是没有属于哪个宗派，是独立的人。但事实上即使你的教会只有一家，比方说圣然参加这个 Berkeley 中华贵族教会，他好几间不止一间，他通通属于中华贵族这个系列里面，所以在别人眼中也是一个宗派教会。你懂我的意思，就是 不一定是，就是我要解释一下，说宗派教会宗派跟宗派主义不一样， denomination 跟 denominationalism 差很多。所以有宗派形式教会不一定有宗派那个心结，称宗派形式主义的心结，那没有宗派形式教会不一定就没有宗派主义的心结。所以在历史上我们说，说现在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当然没有宗派了，但是这叫做 one church denomination，一个教会的宗派，不是吗？别的教会管不到我们的，对吧？我们教会出的事情，我们自己聘我们的牧师，我们自己处理我们的同工之间关系，别人最多只能劝告，但是做最后决定是我们教会自己的会员大会也好了，同工会长怎么样，那你仍然还是有那个宗派里运作这个这些事情的必要。就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避开这个问题。那我们教会没有宗派，事实上你不可能啊，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只要是基督徒，只要参加一个教会聚会，你的教会它的背景一定有宗派的来源，虽然它不一定挂宗派的名称，这可能和你当初这个 founding pastor 设立这个教会的牧师是谁有关系。他可能是在以前是某某会的宣教士，某某会的信仰背景，他不讲他是什么背景，可他还是有背景，他的背景会影响他。然后或者说选择的地点，然后信义会有挪威信义会，有芬兰信义会，有美国信义会，到台湾去设立教会，到中国大陆设立教会，因为它的母会的差会的不同，也就变成不一样了。其实在台湾呢，有一个笑话，这些事实啊，有一个叫做信义会的台湾信义会，我现在不是开玩笑，就真的有个叫台湾信义会啊，还有一个教派了，这是一个宗派了啊。另外宗派叫做中华民国信义会，先去台湾有了，还有一个教派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信义会，这三个不同宗派哦，都是信义会，可是因为名字不同会有这样的组合出现。为什么？因为它都有不同的差会的背景。那这样说来这个事情就很妙了哈，很有意思啊。那我刚说过，这跟着创立者啊，不一定是牧师的哈 ，founding elders 的长老或同工们查经班起来的也是一种啊。那么根据这个地点的关系，差会来源。那再第三个，根据文化和语言，现在的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成立的时候在北美各地的，无论是New Mexico 啦，或在 Minnesota， 那个教会成立的时候，会有一个主要的语言，比方说大部分是讲国语普通话的，或者是说他是大部分讲广东话为主的，或者一半一半，总而言之他是已经有一个语言的特色或倾向，或者说是以英语为主的华人教，也有这样的教会。那教会大了之后呢，如果他各方面施工都发展的话，就有英语堂啊，所谓国语堂、普通话堂，是不是？还有广东话堂、粤语堂，到最后只能点教会发展越来越大，地方不够用了，怎么办？就拆派某一部分语言出去支堂了。那你在一个屋檐下已经有三个堂了，而这三个堂的弟兄姐妹，可能如果再没有透过一些小组或者委员会或者团契关系的话，可能就各搞各的了。就这同样一个教会，事实上它里这个 umbrella big umbrella 大伞之下，已经有所谓有普通话堂的，跟粤语堂的，跟英语堂的，甚至有时候各自不相干啊，各自为政啊。那到教会去，特别是上1000人的教会，1000人以上的教会，很多人擦肩而过，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吧？那可能就是三个 congregations， 我们不换成教会了，三群会众在一个教会的名称底下，也有之间彼此要需要合作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比方说特别聚会的时候，圣诞节、感恩节，谁用大堂，谁用副堂，哇，这些问题就来了。而且你也不要认为说只有现代教会才有这个问题，你 读史上，读现在第六章，那时候说耶路撒冷教会，说希伯来话的寡妇跟说希腊话的寡妇，西方的被照顾不均的，就有人 complain， 就怨言的来到使徒这里，这一定要好好的解决。那说希伯来话，说希腊话，那希腊话当时流行的语言，地中海沿岸的罗马虽然罗马帝国，可是语言文化是希腊的。那这些犹，那因为撒冷犹太人多啊，说的是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常说的话，亚兰文或是这个希伯来文。总而言之，他的会众有不同的 congregation， 那个需要也有不同，有一部分人被疏忽了，这也要处理的问题啊。所以这样说来，我希望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主题主要还不是说，哎，我们教会是清白的，没有挂上任何的宗派的名称啊。请记住这个马丁路德说了啊，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历史上提到他，所以基督教这个复原教、更正教这个深受重用的仆人，掀起了改教运动，从1517年开始，是不是？那么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最大的教皇啊，最大的教皇不在罗马，在你心里。最大的宗派不在罗马天主教，在你心里。每一个人心在这个老我、老亚当、老夏娃里都有自我中心，自己觉得需要被重视，自己需要自我膨胀，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宗派的问题最大问题在人心里，但不表示外面形式上没有困难、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一宿不解决的话，我们很容易说别人宗派，而忽略自己形成一个另外一个宗派。啊，这个细节呢，我后面也会讲一些华人。比方说尼托生弟兄，我非常尊敬，是不是哈？他是我们中国，长大中国教会是在20世纪上半期，三个所谓的本色化、所谓自立自传自养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其中一个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那么他也说，他的教会就是因为反对宗派的存在，设立的，叫称之为地方教会，或者被别人称为小区。那么他当时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多工作，指出当时宗派的错误，当时很多宗派啊，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现在不细谈。那时候有一句流行的口号，从会所里喊出来的，叫做“脱离宗派，走道路”。脱离宗派，走道路，走真正主要的道路。那所以尼托森弟兄教会当然是没有任何宗派了哈。他说我们教会没有任何宗派，也没有任何的系统，不可以有任何的系统。但是谁也都知道，从历史的角度回顾来说，这个所谓没有宗派的地方教会成为最大的宗派，这个所谓没有系统的教会成为最大的系统。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是教会，他不是真空的。比方说尼弟兄他认为洗礼要全身浸到水里面去，他这个不把它写在信仰告白上面，但他是典型不折不扣的浸信会，因为他也要强调浸信，你是点水的可以来聚会，你不能当负责弟兄，不能负责教导者。他欢迎你来参加聚会，但是你不能成为一个教导，教会里教导是全部要敬礼。我这里不是探讨敬礼和点水哪一个是对的，我是说他虽然不想，他没有信仰告白，但是他所做的是应根据一个基本的信念，一定的，因为没有一间教会是真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空的。所以这样说来，我会发现这个题目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一个每一个人，我们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怎么和弟兄姐妹相处的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不管我们所处的教会现在是不是属于宗派教会，即使现在没有，将来有一天就会有了。比方说台福教会，我以前参加过，是在洛杉矶开始的，25年前，一间教会，台语福音教会，从台湾来的留学生创立。但是后来慢慢植堂啦，现在全世界有40间教会，台湾有了叫台福教会总会了，他就变成宗派了。当初刚开始他不一定想变成宗派，他只有一间教会就没有这个问题。当中华归主在各地设立教会了，也就变成一个不想成为宗派也成为一个宗派。所以宗派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不会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成为宗派主义只有我们某某教会最属最纯正最棒。那全世界神的家里面哪有一样属灵的东西好东西是我们教会没有的？有的教会这样讲啊，哪一个教会是 the 我们教会有什么东西是就变有没有？所以也许你会有点奇怪，怎么搞的？这个我们是在审判宗派教会的，变成现在我们开始自己要接受审判了，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小亲爱天父，当我们来思想到这个重要题目的时候，我们知道宗派来源有历史的原因，也的确我们人心里面那个堕落的一面，很多时候主我们常常去指责别人，很多时候忘了省察我们自己，感觉是带领我们这一两天的这一个 workshop 是一个在这面前真正谦卑悔改一起来学习，从历史上来看主我们家谱以及教会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到今天，主我们的见证在你面前的光景，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啊，我们不要落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说到那七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毛病的光景里面而不自知。主啊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的教会，求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成就主的名义，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刚刚说了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很多时候不太高兴教会挂的牌子呢，这个我不是特别知哪个教会了，但清新会、长老会、新义会啊、卫理公会啊、路德会，这次字都搞得好大啊，基督教字写得很小，或者说我们是华人，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也变成一个宗派了。今天有个黑人来到我们教会怎么办呢？你不合适来，请你去另外一个教会。所以这些问题我可以一再重复，就是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我想在费城的时候，有个华人教会在 downtown 里面，在 Chinatown 里面，后来来一个黑人，这教会不错哦，黑人愿意来聚会，他大概觉得不容易受歧视，他就愿意参加，也参加唱诗班，不是，但是呢黑人他们这个运动细胞比较发达吧，会分泌一些汗液，所以这个黑人弟兄穿过狮袍，最后有一股黑人的汗味。那这样子之后，这狮班的班员慢慢就敬而远之了啊，因为他穿过的狮袍就会有味道，所以不想跟他靠近，也不想穿他穿过的狮袍。到最后，这个黑人弟兄觉得你们没有真正接纳我，他就走了，待不下去，这样就滑了，这样。这里面有语言和文化有不同，有他的风俗习惯，还有很多因素啊。但我这样越讲，我就越来题目越大了。现在我们还是要说回来啊，从教会历史看宗派。基本上我们要先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谈的宗派，我们不是谈宗教比较，我们不是介绍各自不同的宗教，甚至我们也主要不是讲异端的教会。我们现在讲的是基督耶稣的教会，是吧？那这个教会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这个教会今天有很多的宗派是事实，但怎么形成呢？要探本溯源，所以我们要从教会历史来看，至少在基督耶稣当时，或者说从第一世纪，早期教会来说，没有宗派，对吧？没有宗派，甚至真正的第一次的决裂是在所谓讲义上我会讲到1054年，所谓东正教，就希腊正教跟拉丁语系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当时我们就称为罗马天主教了啊。正是1054年，罗马的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今天土耳其的大主教，就希腊正教的最高的这个主教长，双方互相开除教籍。1054年 AD， 从那以后，教会分裂成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说希腊化的跟以拉丁文为主的，到时候会解释。在那个之前，至少没有名称上的不同，也没有分裂成两个阵营。那为什么早期教会不需要宗派，也没有宗派，对不对？圣经里面的教会也没有宗派，只说基督耶稣的圣徒蒙召做圣，在这个地区，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啊，在哪里？加泰、各省等等，那这些就让我们回到一个事实，先来清楚明白到底什么是 教会，就是教会。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的话，那就再来还要知道什么叫历史，我所发展过什么叫历史，然后我们才能解释什么叫宗派，然后才能从教会历史看宗派。这题目第一步先破题啊，要花这些时间解释一下。好，什么叫做教会？这是我们是 workshop 每天都要讨论都要讲话。什么叫做教会？我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下什么叫教会。如果没有志愿发言，我就来点名了。鼓励大家多发言啊！什么叫教会？啊？基督徒怎么样？地方啊？有道理啊，这个某某教会啊，就来到这个一定有个建筑嘛，地方。那这个比方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地下家庭教会是没有固定的敬拜地点的，那才是真正的教会嘛，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一般人有时候我们讲话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需要再仔细分辨，就是说教会是有地方，一定要我们不可能挂在到了空气中聚会了，但是那个地点不是最主要的。一般说来，那个叫教堂 ，chapel， 那个建筑叫教堂，在里面敬拜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叫教会。通常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分，这是很好的一个 point。还有没有？好，啊，蒙召的一群，呀，教会这个字的本意 ，ecclesia， 是的确是被召出来，所以李长寿弟兄说，这个一定要改成叫召会。就是被召出来成教会，他把这圣经他的恢复版圣经就都改叫召会，现在聚会所通叫什么什么召会什么召会啊，其实早就有这个名称神召会啊等等。那好，这个召不管翻译成召会教会，的确是蒙召的子民所组成团体啊。还有没有？啊，我们一个来一下，你说。呀，基督徒的集合。跟刚刚上面所说的被召出来成了团体哈，差不多嘛，团体就是已经集合在一起嘛。好，很好呀。还有呢，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很好的定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经上有写以后说这句话，对。那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呢？是谁？是指谁？是，所以还是包含着基督徒嘛，是的，是基督徒组成的团体，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这些是基督徒组成的团体，是基督，是基督耶稣的心腹啊，也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好，啊，还有呢，你要再把这个教会的生命现象、生活的这个本质讲出来。教会是个敬拜神的一个团体所在，是不是？好，我们可以再继续的讨论它。我想这是都很好定义。那把大家以上综合所说来看，我们看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翻到我们请一起来念，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平等。好，这段经文我想当然不只有这个经文，这经文很主要的把以上所说的大部分都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是谁呢？是神的儿女，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被呼召出来的，是不是？好，那么当然呢，是有君尊的祭司，教会是在是有神所设立的这个所谓 royal priesthood， 就是神所设立这样荣耀的职分。来服侍神，来做神与人之间这个祭司的这个工作，劝世人与神和好，是不是？那么再来是圣洁的国度，教会是基督耶稣圣洁的这个身体，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又被称为是圣徒。然后呢，是属神的子，是单单属于神的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所以这里彼得前书第二章用了四句话：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不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好，教会，当我今天主要不是要谈教会论，这当然有些也可以谈的吧，这在我们圣经合乎圣经的神学啊，圣经神学讲座里面我们会在明天和后天会谈到，大概是后天吧。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经文，就是说那个目的，教会的本质有这些，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最主要的目的生活的见证是要宣扬 declare proclaim 那伟大的真神上帝怎么样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教会的使命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所以这段经文说到教会的本质和使命非常重要，也是把我们以上所谈的，在这个被招蒙招出来成了一个团体，就是简单说 You are the church， 你就是教会了。教会是谁？不是别人哦，主要还不是个建筑物，主要就是你，所有神的儿女，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组成的团体，是不是？那请问这个团体有多大，包含有谁啊？所有基督徒，是所有今天活着的基督徒吗？从使徒开始到现在，从使徒开始到现在，那旧约的呢？那包含到哪里了？就是所有属神的子民哈，是这个至于从哪里开始算起，这个我们大家来讨论，这是重要题目哈。好，所以很好，古往今来所有属神的子民所组成的团体的教会，对吧？因为这些都是属神的子民，不对？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OK， 所以你是说有这个名词，没有这个名词？南提亚开始，所以呢？才开始站教会的 ，OK， 啊，所以这些就是很重要，我们需要一起思想的题目了哈。好，那么既然我们说教会是属神的子民组成团体哈，那当然我们要细分新约跟旧约，这个时期上是有不同啊。所以有人说是教会历史时期，那甚至有人说教会有2000年历史，当然是指从主后开始到现在。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我们看名词我们会讨论一下，但这个实体这个内容，或者说彼得写出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这样的包含的范围在内的话，属神的子民，被拣选族类，那应该是 universal， 是应该是宇宙性，就是整体的。所以在神学课本上说教会有不同的层面，有一个层面叫做 invisible church， 就是肉眼没办法看见，或者 universal church， 是包含所有古往今来神所拣选的族类，甚至即使圣洁国度属神子民。至少在天堂里面你会碰到这些人吧，我们不能说只有新约里面的人可以上天堂嘛，其他人都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能这样解释嘛，是不是？那这样说来，这个教会所代表这个实体的实质的所包含的人当然是古往今来。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看到异象，在那个羔羊宝座前有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羔羊的宝座买赎回来的人，其实不可胜数。所以教会很大，大到超过我们所能想象。那什么是教会呢？我们越来越开始在思想的问题了哈。或者说换一个问题来问，刺激大家思想一下：教会的生日是哪一天呢 ？The birthday of the church。教会从哪一天开始？刚刚当然有弟兄答案说是从新约开始啊。但是就是从新约开始也有不同的看法。刚刚提到说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安提阿起手，那只是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并不表示以前没有教会。简单说，说快一点，有几种看法。第一个认为教会的生日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啊，因为这个基本这个定义就是变成说是啊，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啊，门在各地建立教会，这是一个解释，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嘛，是不是？所以有人说五旬节是教会的生日，但有人说这个呢还没那么早，还要晚一点，因为有些人把教会定义作是外邦人，不包含犹太人啊，或者说是像至少要到外邦开始才算是 所以当彼得到哥林流家里祷告，带他那家信徒开始，才算有第一个外邦人开始，这个才算教会。有人说还不够，再往下推，就有人说有的人十字星在第几章的教会，这个不谈了，这个里面分类分太多了。所以有人认为是哥林流家开始算起，有人认为是五旬节开始算起，还有人认为，如果教会定义是主和他子民在一起的话，那么当主耶稣选召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教会了。因为的确啊，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教会这个字就出现了，它不是在使徒行传才有，对不对？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好，我们继续念念十九节，十八和十九节，十九节请。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十八章从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念一下，十五节到二十节请。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合在一起看的话，我实在是不能说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教会，因为主耶稣是讲了，如果有弟兄得罪你该怎么办呢？不听就告诉教会。所以换句话说，当然这个经文我们现在没有仔细解释的时间，那至少如果按照的定义说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在，有两三个人奉主名祷告，就有主在他们中间的话，那这个就是教会的话，我们要说在福音书里就已经有教会了。所以说我们这样就可以把教会生日往前推了，推到主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再有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就在他们当中了。那是
这个是在英文的讲一下 I will
那是 I will build my church upon this rock，就是我会呀，就是说我会我要哈，当然这个时态来说可以解释做是未来，但是比方说 I will do something 不一定表示是很远的事情，还可以表示呀，
是
呀，那是未来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句子本身并没有说教会是未来事，只是这个建造在这磐石上是未来事，所以那里就，所以这是为什么原因，我就已经 anticipate 这个 question， 所以我就说要念十八节、十八章、十八章里面就没有这个未来式的事情了。你现在有人得罪，你就告诉教会嘛，是不是？所以十八章里面，我这个 point 不是在就是要，其实等一下你会明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经文原因啊。所以如果是这样来说，看来我们必须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分析来看一下为什么呢 ？Ecclesia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翻译教会是没错，如果你活在耶稣当时，对不起，如果你不是犹太人，你不会读旧约希伯来文的话，就说初代教会他们要读旧约的话，比方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记住哦，你从小明白圣经的， 的圣经那个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就这个。他当时而言，其他是因为书信有些已经写出来，有些还没有。所以这样说，他主要是指旧约圣经，对吧？因为当时在提摩太手上读的主要是旧约圣经，他的母亲有尼基外祖母罗伊，就教他的是旧约圣经。那么，如果是外邦人，他要读旧约圣经的话，他必须读希腊文翻译本，就所谓的74译本。如果你读过一些新旧约导论，你知道什么叫74译本。74译本至少是主前200年的时候，大约的时候，在亚历山大，所谓有70个长老啊，70个拉比，我是一起把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当时地中海沿岸通晓的希腊化这个语言，所以因此叫为74，70个士就是70个读书人，70个夫子拉比翻译的。那因此，早期教会的至少在东方教会来说，啊，西方教会也是一样，要读旧约圣经要读希腊文，那新约都是正在写嘛，是不是？那么所以当他们读到 ecclesia 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常常被使用，而这个字呢，就是翻译《申命记》18章其他地方说的主耶和华的会，大会的日子就是 the assembly 啊，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神面前组成这个会，这个字就是教会这个字了。所以当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再读到新约这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在他们心目中，就至少这个字而言，不会有两个绝对完全不同划分，说新约里的教会就没有。当然我承认基督耶稣教会，基督耶稣复活，死里复活，就是 圣灵降临，这一切当然是新约开始。所以以上我说那些定义，每个定义都是对的，完全看你怎么样定义教会这个字。你的定义是说一定要外邦人算才有，那就是哥林流家以后，你定义一定要在圣灵降临，这个来自各地的犹太人代表都出席了来朝圣才算，那就是五旬节。如果你认为是耶稣没有在，那就是在福音书就开始了。但如果你认为只要是属神的子民组成的团体，是一个实体，是神的人，将来天堂就看见他，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那么这就包含旧约里面的圣徒了。至少包含了谁呢？包含了摩西在西奈山前的以色列会众。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那是因为很多人在旷野倒闭，是不是？而是那真正属神的子民，因为会教会这个字在那时候使用。所以要往这个，因此要往前推的话，所以我意思不是说教会现在我们所说的教会是指从旧约就开始的，但如果要说神的子民的团体这个广的定义而言的话，那我们要承认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仍然是神的子民，渔民 remnant 余下的真正的真以色列是神子民团体。所以再往前推，创世纪4章25节26节，请你看一下创世纪4章25节26节，因为你说到当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创世纪4章25节26节，有没有？当创世纪4章25节26节，有没有翻到？当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这个人是复数的，你看原文。所以就是说，是人们才正确翻译，人们更仔细翻译，人们一起求告神的灵。这句话在希伯来文是原文是一个 phrase， 是一个像片语一样。你看这些其他用法都是要一个团体的敬拜，团体崇拜。换言之，他们在一起求告神的名，就跟这个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8章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祷告，就主耶稣在他们当中，这是异曲同工之妙了，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讲神的子民聚在一起聚会敬拜神，就是教会的话，那么教会从赛特的时候生以挪士之后，很可能赛特生以挪士之前他们都忘了神，不一定，或者说不看重个人有敬拜，不参加团体敬拜。当然这个该隐的后裔他们是不会敬拜神，是敬拜自己的。但在赛特，就是这个亚伯，这些好多就是属于神的有信心的这个线，这个 line， 这个谱系里面，有段时间他们忘了敬拜神，或没有一起敬拜神。赛特生以挪士以后，人才开始一起来敬拜神，有教会的实质在内。那我们再找更推，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至少有两个人了。他们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在一起敬拜神，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有这个属神子民这个实质的了。所以像尼托森弟兄在他写这个给他有关教会的时候， 那么他甚至说最早的教会就是亚当夏娃的时候，他都有，当然不是他达达尔比这个达密都有这样的解释，这个细节我不提，就是说主要就是说完全看你对教会定义的。如果你定义只能是新约的，当然是很好定义，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本质上的定义，就是说不从历史的分歧来看的话，属神的子民被神所呼召在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个是教会的话，那教会是很久远很长远。只要有人的时候，亚当夏娃就开始有教会。至少当以上你不一定要接受对每个不同阶段教会定义啊，你还是可以说叫新约教会从新约开始，你还是可以这样建议这样解释的。但是你至少要承认教会在神的旨意计划里面不是偶然的插曲，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我现在找教会来垫档啊，把它放进来，那到最后啊，这些教会没先叫以色列。如果这样分法的话，就是这个时代主义的过分的划分的话，会造成一些很多大的困难啊。那至少古往今来所有神的子民，只要有一天在神宝座前能够聚集的话，这都是属神的子民的话，那么至少你要承认教会在神旨意中是永远的计划。如果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得神的子民的份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以弗所第三章，教会就是神旨意的奥秘。换句话说，教会不是一个临时的事情，而是神计划里面一定要成就的事情，是不是？从第一章里，从第一章里面啊，我们从三到十四节，我们看见上午也提过，讲到的神的拣选啊，到第三章里面，第四节到第六节，以弗所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翻到我们想念啊，请。你们念就好，在这里说所谓外邦人就是 nation， 看你怎么翻译，是 gentile 这个字是指各族各国万民，叫大使命里说到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这个外邦人是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叫别人外邦人。那外邦 Gentile 这个字原本就是 nation， 就是各国各民啊。那么所以神的旨意计划这个奥秘在以前是在没有显明出来，但是如今已经借着圣灵启示他圣所的先知一样，就是 All nations 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换句话说，从以弗所书整本书，从整本圣经来说，我们的确不能说教会原来不在神的旨意之内，不能这样讲。神的计划在他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就已经为教会有美好的计划。说到这里，意思就是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神的人组成的团体，蒙召了子民。这个在神的计划里是在创世以前就有的了。这样说来，我们就看重教会何等的重要。那是因为是神的计划，不是因为教会我们有什么，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价值，而是因为神无限的恩典怜悯，他甚至愿意付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代价来买出教会。第五章继续讲，就是他借这个用水借道洗净教会，这是奥秘。所以说到的缘故，我们要很珍惜很看重珍贵，我们是教会一份子，我们跟亚伯拉罕摩西众先知，比方说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啊，我们是要跟他一起的领受神丰富这个奥秘的应许的救恩。所以换句话说，旧约新约有历史的发展过程不同，但是就神的子民是同为一体这个本质而言的话，那么教会是古往今来和神一体的。这是所谓的第一点我要谈的，教会不是只是暂时的，不是只是新约里的，这是指广义神的子民定义。好，那是以上我对教会简单的从圣经有一些介绍啊，所以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看法，或是你们什么要分享的，什么是教会。所以教会的神的旨意计划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么换句话说，所有神的子民都是要借着单单信靠基督耶稣的称义。就常常有些问题，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就比较容易回答了。比方说有人问，那旧约里面这些圣徒们他们怎么得救啊， 耶稣还没有来啊，那时候他们怎么得救？那答案就比较简单，如果你了解的背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设立这个救恩的应许，说女人的后裔弥赛亚要来。那么旧约里面这些圣徒，一直到基督耶稣来之前，这些人他们是不断的仰望、盼望以马内利来临。他们亚伯拉罕因信就称义了，创世纪十五章。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就说，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还受了割礼作为印证，是不是？所以说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基督？当然有啊，他是一直在仰望等候耶稣来。旧约圣他们虽然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怎么样，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啊，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旧约里面耶稣来之前，这些真正属神的人，他们是也是信靠耶稣，信靠弥赛亚，虽然弥赛亚还没有来，他们是在盼望，引颈长望。那新约之后，基督来之后诞生的人，包括今天你我在内，是回顾基督耶稣已经做成的这个历史事实救赎，也是一样信靠耶稣。就换句话说，无论旧约里面的圣徒或新约里面的基督徒，都是要仰望弥赛亚，信靠耶稣得救。那些是预先的信靠，在基督耶稣还没有做成之前，在时空里还没做成之前。今天基督徒是时空里面已经做成了，我们是道成肉身之后，我们才存在的，我们一样。所以换成旧约新约，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要信靠耶稣。所以他当然是唯一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一的道路。那很好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挪亚洪水之后，他的三个孩子闪、含、亚伯啊，分在这个世界各地各国立国立邦。因这个缘故，真正在盼望等候神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弥赛亚的这些真正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发现到挪亚的时候，就只剩挪亚是这样的人了。全世界上人都遍地满了强暴，众人所思想尽都是恶，所以神用洪水毁灭当时世界，是公义的刑罚洗净这个世界。所以到了挪亚的时候，连是赛特的后裔都远离神了。原来该隐那系早就是堕落了，他连赛特后裔到了挪亚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其他人都不去等候你的后裔，都是自以为意，众人所思想都是骗你的强暴。所以挪亚之后呢，新的局面开始了。闪、含、亚伯从第九章开始，他们出方舟，八章后他们出方舟，到最后巴别塔分散世界各地。到了第十一章，到了亚伯拉罕那时候，他的父亲哈拉在大河那边侍奉假神呢，拜偶像。这就是说到那时候人已经远离神的地步，没有一个人自己还在盼望等候女人后裔的。所以神主权拣选亚伯拉罕，神主权的拣选他，把他带出了那个地方，离我出哈兰到迦南地。所以神借他赐下这个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就更明显，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就是万国并以亚伯拉罕后裔得福，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在加太书的时候，保罗说圣经上说到那个后裔是单数的，不是指众子孙的，指那一个子孙，就是指基督耶稣。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基督得福。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耶稣家谱，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这样说来，挪亚之后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有亚伯拉罕是因为蒙神呼召拣选，他才真正的悔改因信称义，他才到应许之地做客，是他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说，大家都在等候耶稣基督。那你说那亚伯拉罕之后或之前，我们中国人那各民族文化里面都有这个敬拜上帝的观念，当然因为他们的犯罪里面的文化都扭曲，对神有一些错误的看法，但也都有留下一些可以追寻的蛛丝马迹，比方都有类似洪水的记载。中国有盘古开天，又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来看的话，洪秀全太平天国，他就是说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大家是敬拜真神的，后来这些才有这些佛教、道教，后来外来进来的佛教，这些搞的 这么多满天神佛、啊、他就说我们要回去信靠我们最原始中国人信的古老的上帝。那我们参考一下，中国古代是有上帝观的，比方说袁志明就写这本神州这个忏悔录，他就有这些，他想要从这方面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们不能说大家通不认识神。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讲过，每个人都知道神，但是每个人都犯罪之后就故意不承认神，就把神忘掉，不留住对神的认识，到最后变成还说没有神，还以为自己很良心很平安，事实上都是这样的原因的。那然而这回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说，若不是耶稣基督福音被传开来，没有人能够真正信靠耶稣，他们所剩下就是按照罗马的第二章，按照他们良心律法的功用跟他们心理来受审判。所以那个问题可能跟我现在谈的不是最直接，就是说神的子民组成团体信靠基督耶稣这个弥赛亚，这都是合一的。抱歉，我的问题回答太长了啊。好，我想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啊。我们四点半结束，所以我们休息十分钟继续。那希望建议回来的时候我们把椅子围成一个圆，大概可以面对面的谈一谈。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继续来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所以上一堂基本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想什么是教会，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以及了解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扮演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神如何看教会宝贵，差遣基督耶稣来买赎教会。那因此我们当我们来看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在思想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是一个在主里连结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团体。所以当我们回顾这个过程的时候，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是一个来阅读我们的家谱，是有这样的心来思想来看，是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看到神的作为。固然教会在这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完美的，是有一些缺点可以改进的，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教会会变成毫无玷污啊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主耶稣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圣洁没有瑕疵教会。换句话说，这是有一个建筑的过程啊。这个啊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换句话说，虽然教会直到今天仍然不是完美的，但它却是在一个要发展长大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从25节的后半开始念到第27节哈。25节后半到27节，25节后半正如开始来经，正如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人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所以教会在长大的过程被称为是一个所谓 sanctification， 在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基督徒个人是这样，教会整体是这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回顾教会历史来思想这些宗派的时候，我们承认这里面有很多有一些皱纹，有一些玷污，有一些软弱，有些失败。但是当有一天神的旨意对教会就要完成的时候，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就是好像记得以前啊，现在有这本书叫 Michael Griffin 写的，这个叫做Cinderella with Amnesia， 中文的翻译叫做美境重寻啊，现在校园出版社出的，现在就叫做认识教会吧，当然是这样，叫认识教会。那么这本书他当时高立富以前是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的这个总主任，那么他写这本书是讲教会，也是一本好书，如果对教会一些精简扼要适合一般信徒看的，可以看这本书，现在叫认识教会，校园所出版。那么他取名叫做 Cinderella，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他说今天的教会就像这个灰姑娘得的健忘症，忘了自己是谁，所以一直在受苦的时候呢很难过啊，抱怨啊等等。所以如果是灰姑娘这个情况是很辛苦的，再得到健忘症的话那更惨了。所以 现在就糊里糊涂做基督徒，糊里糊涂在教会生活，不知道在干嘛。真的像 Cinderella with Amnesia， 灰姑娘这个健忘症。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丑小鸭 Ugly Duckling 故事啊，丑小鸭它的生命是天鹅的生命，那地上有个成长过程，也许是被别人看不起，有一天它会成为飞上天的那个天鹅。教会属天，但是在地上。教会是属天的，那现在地上，直到神的旨意计划完成，教会的使命完成的时候，他就被提到天上去。好，因的缘故，就像一个房子在建筑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一个远景图。这个你经过的时候看见飞沙走石搭的硬架很难看，光秃秃的。但他旁边通常画个图给你看，当他盖好之后是多么美轮美奂的那个图片，是不是？你们看过没有？很多建筑都这样。所以路旁人经过的时候，特别是工人在辛苦做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建造这种房屋，这种房屋最后盖好的时候是美轮美奂。那建造过程里面是会有一些辛苦，是会有一些飞沙走石，但只要这个房子在被建造，那就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最终会完成。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说到，我们是主乃活石，那我们也像小石头一样被主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悦纳人所这个建基督徒悦纳所献的灵祭。以弗所说的二十节也说到说，我们是被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建造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上帝的圣灵所居住所在。所以这样来看，教会来看历史的过程就会很有意义的。好，那讲义上我们讲到什么是教会，现在谈什么是历史。那什么叫历史呢？好像是很简单的题目啊。什么叫历史？但是也很深啊。What is history？ 有人说就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啊。那当然这很有道理。神是历史的主啊。那所以这样把拆字拆成 his story 是对的啊，但是我们还不止如此，还需要深入思想什么叫历史，什么叫历史，人类活动的过程，过去到现在的。好，这是个不错的定义啊。还有呢，那记载这下来成为历史的目的是何在，记载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目的何在，意义何在，做一个见解。当然了，就避免重复过去错误，至少这个目的哈很好。所以读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犯错误，是不是？只是这样吗？这个比较熟练啊，这个答案哈，哎呀，是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在《史记》一开始所讲的，给这个史下的定义，你们还记不记得？司马迁说史是什么？通古今之变，通晓古往今来发生的变化。通古今之变，就留下这个记录的，去通晓古往今来发生的变化。通古今之变，就探究就天人之际，探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他的意思可能跟我们解释不太一样啊，至少司马迁这句话是很属灵的，可以被我们这个属灵方面来使用啊。什么是历史？借着去通晓、去研究、去知道古往今来发生一切的事情、过程、变化。目的是要探究去明白神与人之间一切的关系。所以，如果就这个目的而言的话，没有所谓什么叫教会历史，什么叫这个一般历史。因为不管是一般历史或教会历史，都是神是历史的主。那世人不理会神。轻看教会，所以他们就讲是一般史，就是历史世俗 secular history。 那在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分法，历史神是历史的主，所以所有历史都是像司马迁说的要了解神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种。那当然神的旨意既然中心在教会，所以每一个历史都是教会历史或神的子民这个团体有关的历史，只是程度的区别，只是那个研究历史人要不要信靠神，要不要看重教会罢了。历史 史是连续的，是一致的。好，这样说来，所以教会历史就是以神的旨意计划的中心教会为着眼点，来看这个教会发展的过程所发生一切的事情，来探究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教会历史意义。因这个缘故，而研究宗派的发展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刚刚讲过了。那么所以教会历史非常重要，我觉得不少基督徒忽略历史的意义。那么我记得有以前很久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在费城有一个同学，他讲美国人，他是从大概从加拿大还哪里来的我忘了，还是美国的其他地方。总而言之，大家在学生中心里面吃饭，那我坐在这一桌，他们在隔壁桌，他们几位美国同学在一起聊天。那这位大概是这样，他们开始聊在神学院学的课程啊。那这位仁兄就说，他说我到神学院，他刚来没多久嘛，他说我每门课程我都知道我要学的目的干什么，比方旧约、新约啦、神学，但是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我要学教会历史。那我不能明白，请就问大家了。那很快就有人说，像刚刚大家所说的，至少可以帮助你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这是一个不错的答案，但是不应该只是个答案。大家读历史，如果只是为了避免以前所犯的错误，就太消极了。甚至有人还说，过去那些人发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根的民族。所以，比方说要研究华人教会、华人中国神州到今天为什么变这个样子，你需要读这个神州忏悔录所尝试要去探索的。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古往今来怎么样来对待神，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应该忏悔、应该悔改、接受主的救恩，是不是一样道理？所以探究宗派、研究历史很重要。长话短说，宗派是什么？很难定义。我刚刚前面讲过，前面那一小时的前面一半，花很多时间解释宗派。